赞美者或者是主最强大强大的先知。蒙福的人们，非常非常强大的时间，非常强大的时间，教会的圣灵当中，非常强大的感恩礼拜，昨天非常非常的强大，强大的感恩礼拜。昨天发生的蒙福的人们。伯姆特政府首长参加了庆祝礼拜，非常强大的，一直到晚上，确实是强大的，非常的强大，到主面前去感恩。可能唯一的国家现在全球当中到主面前去献上感恩，
我
们看的是强大强大的主昨天给我们的信息，强大的信息赐给教会的昨天。那个信息我就是愿意重申的，因为昨天相当忙碌的传达，因为那是献上感恩的礼拜，我以为这是更重要，因为告诫圣职人员昨天都聚集，也有必要用这样的信息来增强加强，并且给他们启示，好让他们能够过得更好。我们看得很清楚教会的背题，教会的背题就要发生，现在绝对的明确，对所有的人来说绝对的非常的明确了。现在弥赛亚要来了，这就是最好的地方，这就是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发现自己所属的最好的地方。对于这个世界，对着地上的列国来说，发现自己属于这个地方，那是最好的了。那有共同的认识有关弥赛亚的来临，因此这是最好的地方，这个地上发现自己属于这个地方是最好的。所有国家所有的人都知道弥赛亚的来临，并且有必要预备，因此这是对于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世代来说，这就是所属的最好的地方。你看自从主差遣我到这地上来，现在有完全的理解，大多数国家来说他们都知道弥赛亚的来临。你看那扳机扣动扳机的事情，看到了你就要预备。昨天我们跟你们讨论的时候，对话的时候，教会圣职人员很多的最高级的圣职人员跟他们对话有关弥赛亚的来临，并且教会的背题，然后我们读的是启示录的第三章，我们看到主耶稣塑造出他背题的教会，以菲拉铁菲教会为例子，他这么做我们看得很清楚，他跟他们说何等的爱他们，他对他们巨大的爱， 他说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这就是那圣洁真实，我说了这一切内容，他传给他们的信息，圣洁和真实的意味着他是圣洁的，他在这儿讲得很清楚，他是圣洁的，并且这自动的跟你说，随着一切要来到他国都的要圣洁，因为非圣洁无人能见主，要我是圣洁的，你们也是要圣洁，昨天我们都分享了，并且我们看到这圣洁意味着分别开来，区别开来，它简直是个分别开来的，它是分别开来的，离开者世上的道德败坏，因此他要求那些跟随他的也要分别开来，因此我们看到那真实的这意思就是可靠的，可以依靠的，如果主是可靠的，作为第一个见证，就是有关拯救教会的事工，他是可靠的主的见证。那你呢？你把你的生命托付给他了吗？那会有很多的问题从中可以出来。我们查看的就是，作为教会，作为你们这一代来说，你们要知道你们享受的这个救赎跟以色列有什么样的关系，你们要知道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跟以色列有什么样的关系，当福音传播出去的时候，往外传播，首先如果你看到圣经，圣经本身，你看圣经是以色列，如果你查看整个圣经，整个神的话语，圣经显示的是主非常专注以色列，因为你看创世纪第一到十一，就创造之后悖逆，一直到巴别塔的悖逆，你看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十一章的这种场面画面，你看彼此相反的不一样的，当你翻到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一直到五十，你看主遇见了一个人，有目的一个人，四处漫游的，四处放牧的，跟他的牲畜，他的羊群，这个人称之为亚伯拉罕。主遇见了这个游牧人，你知道游牧人就是从一个地方就搬到另一个地方放牧放羊，主遇见了这样的游牧人，称之为亚伯拉罕，非常的惊人，因为主遇见了他之后，主现在这圣经拯救人类的故事，神的故事，神的使命，看来现在以这个人称之为亚伯拉罕和他的家人为中心，因此圣经基本上是亚伯拉罕和他家人和他妻子撒拉和他家人他们孩子的事情。你看从创世纪十二章，现在主专注亚伯拉罕，之后以撒、雅各 还有雅各的儿子，非常的惊人。我昨天说了，高级圣职人员在这儿的时候，不管他们所犯的错误，他们的错误，非常的惊人。就专注，他现在缩小范围到这个家人，然后以色列，因为整个圣经其实是有关以色列的。雅各的儿子们，这应该给教会很大的启示。对外邦教会，现在这强大的恩典进行着，你们看到波美造访就是以色列的造访。祭司牧2019年，你们看到以色列西乃山的造访，并且你们看到的这些义子也是以色列的造访。坦极的起来，影子行走，这些意志人们，这些就是造访以色列的事情，因此问题就出来了。我们昨天一起看的那时间表，我们看得很清楚，十字架之前，十字架发生之前，主专注的是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之间的约。他跟亚伯拉罕，我们看的是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主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是1-3节，给他应许的是土地，第二给他应许的是伟大的国家国度，第三就是跟他应许的是祝福，任何一个祝福他的我来祝福他，任何一个诅咒亚伯拉罕的我来诅咒他，第三跟他应许的是祝福土地为大国家，然后祝福，然后第四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是弥赛亚，因为他说到了亚伯拉罕会成为万国的祝福，简直是给他应许的是弥赛亚，借着他现在万国会得祝福。我们看的是主整个圣经来要成就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看得很清楚，昨天创世纪14-17-20麦基洗德出现，麦基洗德的出现，他出现的时候拿着葡萄酒和饼和葡萄酒，就是新约的前身，弥赛亚的来临。然后亚伯拉罕的众诚，主来高举的是创世纪的15-6节，十六节创世纪十五十六啊，六节，创世纪15-6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就是很多次新约引用的亚伯拉罕的事情，他相信神，然后这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公义。还有自从以来，无论亚伯拉罕到哪去，他总是筑坛敬拜了主，筑坛敬拜了主，筑坛敬拜了主了。因此你看现在这种信心，借着信心然后成为了他的义，这成为了他的义，这是创世纪的内容，这就是他的来由，非常的强大蒙福的人们。 我们看得很清楚，十字架之前昨天就很清楚的，昨天聚集这儿的告诫圣职人员跟他们说，十字架之前耶稣基督忙碌的要说服以色列人，看哪、啊、我就是他，你们等待的这是弥赛亚。他试图表明自己的身份，向以色列人弥赛亚。他花掉了他大部分的时间来要表明他自己给以色列人，就是跟他们说明自己的身份弥赛亚。他花他整个一切的事工和时间来要说服以色列人，这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这就是应许给犹太人的弥赛亚。因为你必须要接受使者才能够接受他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之前，我昨天跟着高级的圣职人员马太福音的15-21，我们可以看到他要说服以色列人来接受他是犹太人的弥赛亚，那有很大的抵抗拒绝。我昨天跟他们都说了，他们都有自己的外邦教会，他们享受了神的恩典，站了起来一下子看见传讲圣乐公义，这样一来受鼓励，要更加的圣洁和公义。可是你不可能成全，除非你理解这一章的讲道，你要知道以色列的角色。这是为什么你看以色列拒绝福音的时候，他们的拒绝，他们拒绝接受弥赛亚。那你看马太15-21开始，耶稣现在把他的使命事工转换成为推罗西顿面向外邦的，到那时迦南妇人出现，我的主啊主啊，大卫的子孙怜悯我，他们立刻的认出他的身份来，他们立刻的很准确的立刻的把他们认出来了，外邦人。这样耶稣就改变了，转向了他的事工，专注外邦教会。可是这个妇人向他哭求说，大卫的子孙怜悯我，他们能够知道基督作为一个大卫的子孙，可是以色列拒绝了，他们无法承认他是大卫的子孙。推罗和西顿能够认出他是主外邦人，可是与此相反，以色列他反而化出他所有的时间来，要让他们明白他是主。迦南妇人，外邦妇人，这就是出发点了。现在当主耶稣开始专注外邦，可是仍然让他怎么跟迦南妇人打交道。妇人，因为我的女儿被鬼附着，她说，妇人，我唯一被差遣去寻找雅各迷失的羊群。他仍然专注以色列，非常惊人，就怎么样的把范围缩小，唯一照顾以色列，只有以色列，唯有雅各。我们稍微休息之后再来带给你们这个重点。主肯断没有结果子的树枝，然后也在人树接种过来，因为原本不是他的计划之外，现在也有恩典了。我们再来，蒙福的人们再来，我们来继续，你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看到十字架之前，耶稣基督弥赛亚来要说服以色列，这是犹太人弥赛亚，他要说服他们。
that this is the son of David.
就是大卫的子孙。
And we see,
我们看到的是非常固执的、非常抵抗的以色列人。
And they mutually rejected.
然后他们字面上的拒绝了他。
And in the book of
然后
马太
十五章二十一节开始，如果你读到第一节开始读十五章的，那有很大的代表团，就是那领导人犹太耶路撒冷的领导，他们派派了很大的代表团
去，
因为他们听到了耶稣整个国家都有影响力，宣布自己是弥赛亚，告诉人们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他们等待的那一位。这样我们看得很清楚了。耶路撒冷的领导带领人，犹太带领人开派的代表团去闭他的嘴，压制他，停止他再 说下去。就这样，当时马太十五的二十一节，耶稣现在改变了他的方向，去到了那外邦，献上自己儿女为祭物的拜魔鬼的推罗祭顿。这是为什么他到那儿去？他到那儿去他遇见了这外邦，就是外邦城市以赛亚，他去了自己的城市，他自己人都拒绝了他，他现在改变了许工，他现在前往外邦城市外邦。这样当他打到外邦城市，这个妇人迦南妇人，他说，我的主啊，主啊，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我的主啊，这就是耶稣寻找的一切，寻求的一切，来让以色列人说出来的这句话。他希望以色列人能够把他认出来，认出来他是大卫的子孙，应许的弥赛亚，犹太人的弥赛亚，应许给他们的。他就跟他们这么挣扎，整个时间过来跟他们争辩讨论，他拒绝了，你不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你不是基督，你不是等待的那一位。可是当他进入进入这外邦地区，推罗西顿这个妇人出现，说，主啊，主啊，大卫的子孙，他们能够认出来，立刻的把他认出来，这样能够现在被接走，能够吸取弥赛亚的恩膏，这样能够吸收，能够利用弥赛亚的所作，医治我的孩子，医治我的孩子。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百夫长，当以色列不太愿意来接受弥赛亚的时候，百夫长说，主啊，我不配，请你到我家里来，可是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会得医治的。他现在死了，他医治了那仆人，因此外邦能够现在专注弥赛亚为他们能做到的事情，并没有介意弥赛亚的身份，弥赛亚是谁。因为当他处理希伯来人，跟他们交导，这个是以色列雅各的儿子，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他们主要的话题就是谁是弥赛亚。如果你打开圣经读他们的政论，他们说，不，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我们不是没有根本的孩子像你。他们宗师的问题就是血统，因此他们更加专注的对话话题就是谁是弥赛亚。他要说服他们他是谁，可是当他一到外邦来，他们就很快失受，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他是谁。他们现在要看弥赛亚为你能做什么，非常的强大，蒙福的人们。
And that's why you see,
你看圣子十字架之后
even after he went to the cross and resurrected,
他走上十字架
他
复活然后升天
Acts,
然后如果你看使徒行传如果你有时间查看使徒行传你会看到五旬节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收到了高处而来的力量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六章七章他们努力的门徒们要接管耶稣所做的事情十字架之前要跟以色列人说他是谁使徒行传的二三四五六七章你可以发现门徒们接管了这个角色就是要让以色列人认出以赛亚的身份他们就被以色列人捆住就杀他的你们杀的耶稣现在成为主和救主了这同样的耶稣你们杀的那一位你再次的看一下那他们努力的要把耶稣向以色列人认出来一直到使徒行传的七章使提反被杀使提反被石头打死五十四到五十五使提反被石头打死受逼迫来了可是记得第一个教会当五旬节来了彼得讲到三千以上的进来了这是犹太人教会这是犹太人的教会记得门徒们都是犹太人记得耶稣是犹太人可是现在第一波进来这是为什么门徒们现在都移动犹大撒玛利亚然后地极现在这是为什么福音走到外邦因为逼迫要拒绝耶稣在耶路撒冷的这就是我跟高级圣职人员跟他们分享的非常强大的这些高级圣职人员聚集在这总部对我来说也是个机会现在可以加强他们给他们额外的东西来建立他们的理解有关这个事工为什么以色列的造访发生在伯美特祭祀墓2019年他医治了水井跟银子行走银子医治了人们残疾的等等非常的强大蒙福的人们非常的强大很真实的你看这就对我来说成为一个机会能够现在加强教会那圣职人员教导他们能够传达给羊群让他们理解以色列的角色因为现在问题就是这样的当福音开始传播到外邦那很大的问题神主权的拣选就出现了这个问题那神对以色列主权的这拣选会怎么样呢现在外邦成为基层神产业的一部分了因为福音在耶路撒冷被拒绝那以色列的福音怎么样以色列的信又是怎么样神忘记了以色列吗这就是我昨天提出的问题断乎不可现在福音离开了以色列走到外邦了那这样的话以色列人来信的话他们的结局会怎么样呢这个就是我提出的问题然后那过程当中我能够进一步的跟教会让他们理解他们的救赎是一部分神拯救以色列计划的一个部分而已那有神的橄榄树神来砍断了树枝就是拒绝耶稣的以色列然后他接种了野橄榄树外邦教会因此你和以色列是在一个神拯救的计划当中一个计划里头这非常重要昨天带给教会的最高级的圣职人员最强大的感恩礼拜非常强大的晚宴更重要的就是这样的属灵的粮食这样 问题这样出现了，神拒绝了以色列，那永永远远吗？他们就彻底的跌倒吗？记得熄灭，当着婴孩耶稣被带到圣殿熄灭，等着这婴孩的出现，因为他收到圣灵启示，他死之前看到弥赛亚。记得当父母把耶稣带到圣殿的时候，熄灭看到了这婴孩，记得他的宣布，这个孩子引起跌倒的事情。让以色列人会跌倒的，因此这就是跌倒在那提到的。可现在背景的脉络当中，就是这背景的脉络当中，你看启示录的第三章，我们昨天开始的地方，当主亲自关乎自己背景教会的时候，这就是他背景的教会。启示录第三的第七到十四，他提出来了两个类型，两个教会的类型。第一，他提出来被提的教会进入永恒的教会的类别，菲拉铁菲教会，他只有称赞，没有任何可责备、可斥责的地方，他只受到表扬。主耶稣基督来夸他们的，我的圣经说的是，这些就是耶稣基督亲口说的话，听写给教会的。可是这个费拉铁菲教会进入永恒的，可是当你看到老底嘉教会，那是另一个教会也进入永恒，只有这两个教会，教会的目录当中这两个进入永恒的。老底嘉教会不幸的被发入到患难灾难，然后进入永恒的地狱。这就是抓住我的注目。现在以菲拉铁菲教会为基础，主的意思是什么？给你们解释。当我们读出他的爱，他对被提教会的他的爱，当我们读到赐给菲拉铁菲教会的细节当中，然后我们就遇见很大的内容。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第八节启示录第三的八节，我们看到那就是无所不见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避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就是上边他提到了大卫的钥匙，大卫的钥匙意味着这就是他，这是独生的君王，坐在大卫宝座的，他就是来打开大卫家的门的。记得那旦先知给出那个预言，先有机会读一下撒母耳记下六章，还有历代记上，非常的强大。他应许了大卫的后裔继续坐在他的宝座上，并且那有一个永恒的君王来，要永远统治的。现在天堂里头那变荣耀的复活的耶稣，他说他自己来完成这预言，就是拿单先子给大卫王的这个预言。伟大的大卫的祖宗，那就是拿着大卫钥匙的，意味着他最终拿着大卫家的钥匙，并且权柄和大能主权来决定谁能够进入大卫永恒的国度。这是非常的强大。然后你看到九节，他说那撒旦已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因此这就是我们昨天要专注的地方。这是什么意思？那些撒旦已会的，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的，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是吗？不是的。他知道他是犹太人，可是他现在跟教会打仗，他们逼迫教会，逼迫基督，连保罗自己仍然称呼为扫罗的时候，他是逼迫基督，逼迫教会的。当你看到保罗的反变，从扫罗变成保罗， 当他走上大马士的时候，就大马士的瞬间，当光击打他的时候，他就打下来了，他等于瞎子。然后家长跟他说，扫罗扫罗，你怎么逼迫我呢？他在那下边在那说，主啊，他就立刻的认可了主的主权。这就是主在这说的，甚至逼迫他的，最终他们来打到基督拯救的知识。犹太人会来的，以色列会来的，那有一天以色列全国复兴的神设立下来的。因为罗马书十一章他提出的问题，神难道忘记自己百姓了吗？那神对自己百姓主权的拣选是怎么样呢？以色列的，因为那提到神的拣选是不会后悔的，神的护照不会改变的。这就是你在这儿看到的主在这显示的启示录的第三章九节，我们昨天特别关注的经文，这就是我要跟你仔细说明的。你看一下，很多东西从中出来，因为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当耶稣来要说服他们十字架之前他是谁，这是犹太人的弥赛亚，接受他，可是以色列拒绝了。可是耶稣死了复活了升天了，你看门徒们十字架第二三四五六章，他们仍然要说服以色列有关耶稣是谁，你们所杀的那个人是谁这个问题。东子提反被石头打死逼迫来了，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一直到第九章使徒行传一到九节，看哪，他击打了一个年轻人称之为扫罗的，逼迫他的，然后后来呢，他给他了他的使工，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世界的。这就是现在的恩典的时代，教会时代现在出现了。在这神预言的时间表当中，就在大卫里第九章显示的美丽的信息蒙福的人们昨天的，可你看一下核心的问题，昨天出来的心变顽梗。他说现在给我打开启示录第三章的九节，当他说到我要让那些犹太人，我要让那些撒旦以会的，这就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的，可是说谎话的，我让他们来在你脚前谢拜，来承认我是爱你的，意味着我带来以色列的，那有一天以色列得救的，来认可，哦，你们是对的，犹太弥赛亚，你们敬拜的耶稣，现在我知道了他是真实的弥赛亚，我们等待的那天他打开他们的眼睛，他们会看到耶稣自己挂在十字架上的，他们那一天悲痛的哭出来的，他们会哭的。昨天非常的强大，蒙福的人们，可是你看这心变顽梗的危险，神警告你作为教会绝对不要把你的心变坚硬。你看神的荣耀了，你看到了神的名牌了，你看到坦荡起来走了，你看某个人行走在神的影子当中，把下人睁开眼睛打开耳聋的把坦荡信息了，有些人向天立命，你仍然要把你的心变坚硬。他说这太可怕了，神拯救人类的历程总是继续的，不管那有生杀的接受他，或者他们拒绝神，不管他们的心变坚硬，他总是得找其他人然后继续，那你只能下地狱被火烧烤。当我们带回来蒙福的人们，我会继续这个回顾，然后带给你们罗马书的十一章。谢谢他们蒙福的人们，我们都看过心变顽梗的事情，这以色列的人们这样就让福音出去到外邦，那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外邦就收到了这恩典。 福音去到外邦，那提出来了很大的问题。那这样的话，神自己主权的拣选有关以色列的自己拣选的，他们会怎么样呢？外邦人进入到继承神产业的领域里头了。那现在以色列的不幸，他们的悖逆，哎，问题出来了。那以色列的命运会怎么样呢？这是为什么我查看昨天我们分享的内容，就是感恩庆祝的时候，昨天我们非常非常的大感恩庆祝。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十一章第一节，罗马十一，他说第一，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因为福音现在传到外邦，传到外邦了，很多的问题出来了。那神拒绝了自己的百姓吗？这就意味着结束了吗？这是为什么很多次有过错误，而有过外邦教会，外邦教会所犯的错误，他们以为他们就是唯一的，唯一有资格的作为神永恒国度的公民。让他看到以色列的缺席，他们的叛教，现在说出以色列他们是处于叛教当中。当你看到各种叛教，以色列现在他们犯的，他们都犯了错误，基督徒所犯的，外邦教会所犯的错误。他们以为神忘记了以色列，然后现在呢，很可能教会来代表性以色列，不能比这更离谱了。主仍然拥有以色列，因此这样的问题就出来了。现在外邦也接受了恩典，有应许了，有关神永恒的国度，以色列怎么办？以色列的命运呢？神主权的拣选怎么办呢？让他拣选了自己的百姓，那他们的命运，他们会怎么样呢？现在外邦都包含在其内了，成为了继承神产业的了。那不幸的悖逆的以色列怎么处理呢？可是今天你们会看到，以色列才是神拯救人类救赎计划的核心中心。当神选择拯救人类，这是以色列种族神拣选的。其实耶稣自己走出来说，不，我只有为了以色列迷失的羊，为了拯救以色列迷失的羊，来要放过以色列迷失的羊而被差遣，而不是为了其他人。我们谈的是那些血缘上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雅各，然后十二个约瑟、雅各十二个儿子组成以色列，这才是血缘上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亲口说他来只有为了他们。可是现在因为他们拒绝了基督，现在就打开了外邦的门。我们再来读一下罗马书的，他说，那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意味着不可能是这样的，绝对不可能，意味着不，绝对不是的。神不会弃绝自己的百姓。他说，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我自己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第二节罗马十一，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意味着他甚至创造之前已经知道了，他创造了时间，创造了被造物之前已经拣选了，他拣选了以色列。但是为什么他在说他不可能，他不会弃绝自己的百姓？然后下一个部分就说出现在跟你说话的这一位，他谈的是这个先知。
But verse 7 is
saying,
what then? What next?
这是怎么样呢？
What the people of Israel
以色列人所求的，
so honestly,
他们没有得着。
Meaning,
意味着 当他们追求公义，当他们寻求公义的时候，他们无法得着，在基督之外没办法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完整不化的，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确实是到今日我们说话的，我们的议程主跟我分享的这个对话大部分我没有跟外邦公开的，总是想跟我说以色列的事情，说出我以色列有关的事工，我没有跟外邦教会分享这个信息，确实是到近日以色列是叛教的，他们是很深的叛教当中，可是主在这说，当他们的心完梗的时候，现在主亲自出来了，然后给他们昏迷的心了，昏迷的心意味着好像喝醉酒一样，不同的心，不一样的心了，意味着你看到残疾的走路，你看神的荣耀，神的云彩来了等等，可是你的心不一样了，你觉得就不会影响，我就不在乎了这些东西。然后主说，现在你亲自出来，更加的让他们的心变硬了，因此你的心变得顽梗是最可怕的事情。主角大卫也说，愿他们的言行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他在这描述像什么漠不关心何等危险心变坚硬的事情。然后十一节说的如下，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换言之，他在这儿提到两个要点，就是基督徒的行走或者跟神之间关系当中，就是虚假。记得那石头，西面迎接婴孩耶稣，在圣殿，当父母第八日把孩子带到圣殿的时候，要按照主的律法要给他做。然后西面看到了这婴孩，然后他说出这些话，这孩子让很多以色列人跌倒。这就是在这引用的，可现在在这说的就是有失脚和跌倒。英文圣经呢，跌倒然后得着恢复，他说你可以失脚，可是有可能没有倒下来，另一种呢，你失脚然后倒下来无法恢复，这两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导致完全不一样的后果。当你失脚了可没有倒下来，这意味着你可以继续的行走，可是如果你倒下来无法恢复，后果只能是地狱的复活，这是非常严重的。在这提出的有关以色列状态的问题，就是以色列的状态有关。十一节他说，我要问一下，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无法得恢复吗？你倒下来无法得到恢复，你只能下地狱的火湖。然后他说断乎不是，绝对不是的。神禁止他们吗？不是的， 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引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在这说明得很清楚，你的救赎作为外邦人、外邦教会，其实跟以色列连接的。你要真实的要感谢以色列，因为他说他们进入很深的不幸，很深的悖逆，这就导致外邦教会有机会接受救赎，接受恩典。很严重的，因为他们的过失，救恩救赎便临到外邦人，这样一来让他们羡慕嫉妒。十二节，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如果他们现在拒绝耶稣的事实，导致了带来了这强大的富足，在这谈的不是肉体的富足，这不是繁荣福音的富足，这是属灵的富足。恩典来了，恩典的丰裕，还有神国度积长的应许，恩典的应许，恩典的得着，恩典的好处，进入到外邦教会的，或者在这谈的保罗说的富足。然后他说，这个时间，以色列叛脚的事实进入到很深的叛教，他的黑暗导致了如此强大的向外邦人的恩典和益处和永生的应许。那这样的话，最终以色列接受弥赛亚的话，教会何等强大呢？如果他们再度的成为主的家人，再度的接种在主的树上的话，十三节是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现在保罗说，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附上版本说，我要荣耀我的事工。因此保罗在这说，他公开的荣耀他的事工，由此来能够激动以色列的嫉妒，使得他们说，看哪，我们是失声的，他们被带走，安全的被带到另一个地方。可是你们看，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跟你说说话的这两位先知，亚伯的先知身上，这个事工现在，当主差遣我到外邦，他的事工得到荣耀了，呼叫了以色列的神，神的云彩来到这外邦世界，他们打开了天，正如加密山所做的一样，这样的方式在外邦世界，兴起了坦别人，打开了下子耳聋的，传讲供应和圣洁。他们做了这些事情，正如他在以色列所做的一样，目标是要引起更大的嫉妒。保罗这么做，现在以色列可以看到，看哪，先知在外边那里运转，怎么可以我们的先知再怎样在外邦世界运转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次现在以色列收听上千个犹太人会场跟随着这个信息，其中一些是改革的工会，一些在澳洲的，一些在美国的，甚至在以色列的，他们非常紧跟的跟随着这巨大主先知的事工，来要引起嫉妒羡慕，好救他们一些人，最终他们被带进来接受耶稣。因为现在跟你说的这两位先知的事工教会被提之后，可是主在这提出非常严重的 担忧。
Yeah,
是心变见阴的事情，当你的心变见阴了，神总是推进他拯救的旅程，他拯救人类的事工从没有停止过。不管你是否刚硬，你的心这应该要引起教会惊恐，要引起教会战惊。他继续的说，蒙福的人们，很清楚的继续的说，
He goes on to say this for them.
说到如下。
If you read on from verse 14,
14节、
he says, in the same hope, in the hope that somehow I may arouse my own people.
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情发奋，好救他们一些人。十五节，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这是非常强大。在这儿谈的是复活，复活的日子。他说两件事。第一，如果他们拒绝福音，以色列拒绝福音，导致了如此强大的外邦世界与神的和好，赐给外邦世界与神的和好。然后他说，那这样的话，当他们接受福音呢？让我更好的放声来说明一下，他说，如果神现在拒绝了他们，因为他们的不信和他们耶稣的背逆，把他们放在一边，把以色列现在放在一边了，然后专注外邦的救赎。如果神拒绝了他们的事实，因为他们拒绝了耶稣在这个时间，而神现在专注这两位先知关于拯救救赎并且外邦教会的进入，那这样的话，神现在接受他们呢？这不就是复生，就是死人复活吗？复活，死亡的复活。在这儿谈的是暗示的是复活的日子，因此他在说那一天要来临，当现在最终以色列接受主的日子，那复活的日子，这会是复活的日子，非常的强大。哈利路亚。十六节，所先的心念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主在这讲很清楚，你无法删除以色列，神对以色列的拯救有特别的计划，对外邦教会另一个计划，好让外邦教会也能够接种进到神拯救的计划里。他说，做面包的面团，用面粉做的，还要做面包。他说，每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当他们做面包，他们把面团的第一个部分切开来，来准备做第一个面包。第一个面包他们称之为初熟的果子，先给神的。如果那初熟的果子面团的那个部分圣洁的，可以接纳的，那剩下的全面团都是圣洁的，可以被接纳的。他说，如果树根圣洁的话，那隔的一切树枝都是圣洁的。我们知道树根是亚伯拉罕，那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基础，就是以色列的根。当麦基洗德出现，拿着饼和葡萄酒，饼和葡萄酒，那就是新约的前身。他出现了亚伯拉罕前，祝福了亚伯拉罕。因此那圣约，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亚伯拉罕的约，神认他是 圣洁公义的，因为他的信心，因为他相信神。创世纪十五的六，他说那才是树根支持树枝的以色列。现在那树根是圣洁的，那树枝也应该是圣洁的。如果初熟的果子圣洁了，初熟的果子是谁？以色列的，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和他的弟兄，还有以色列的先知和以色列的君王。再来跟我重复一下，以色列初始的果子就是如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约瑟和他的弟兄，雅各的儿子们，然后以色列的先知，然后呢以色列的王。这些就是初始的果子。现在他说他处理以色列，根据他们祖先的约为基础，看一下神怎么的跟以色列的先知行走，他们跟他有直接的热线，他们跟神在波美特说话的方式，神带来了雨水，他宣布当我去到波美特，我只有出现雨水降下，只有他的出现。奈巴萨托说，只要他们一出现，当他们抵达博美特，收到了政府首长的迎接，然后他们宣布了雨水会来的。第二天他们说，我看到云正在形成，他们有直接的热线跟神之间，他们是圣洁的、公义的、与神正直的站立，与神同行，与神说话，在神面前服侍。如果那是圣洁，那是以色列初始的果子，那剩下的是他现在要拯救他们，按照他跟他的祖先打交道的方式。为什么强大蒙福的人们因此无法删除他？任何情况下他会抓住他没看到的。你现在简单享受以色列的树根而来的肥汁，麦基洗德带来的饼和葡萄酒就是肥汁，因为那还是树根。到底是为什么教会被带到波美特享受了亚伯拉罕的约？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以色列的种族，这就是你要圣殿以色列、尊荣以色列的理由，尊荣犹太人，要尊荣以色列的先知。如果你翻脸不看以色列的先知，无法进入天堂。事实上你不可能删除以色列，因为当他来救赎人类，他作为以犹太人的身份而出现，他作为犹太人的弥赛亚而来。你不可能删除以色列然后期待着进入天堂，删除以色列是不可能的。我们很清楚法利赛、法老、埃及的法老要删除以色列，他失败了。我们知道那大鱼要吃约纳，他鱼失败了。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要烧掉他们火窑里，他失败了。扔金在狮子坑里让狮子吃掉，他失败了。我们知道以斯帖、哈曼在巴沙要挖很深的为他们的坟墓来陷害莫迪改，可是哈曼自己受害了，他失败了。你无法删除以色列，红海恶浪翻滚，他们都过海了。巴比伦的俘虏生活他们会玩的，不，他们都经过来了。因此你无法删除以色列，你要删除以色列，你要删除神，因为神作为犹太人的弥赛亚而来，非常的非常的严重。这样非常的强大蒙福的人们，现在这个时间主很清楚的现在说，主在说，作为外邦人的你的救赎，你是被接种在以色列种族以色列身上的， 你必须要感谢他，这是为什么我们启示录第三章的主角，当他们逼迫基督徒的时候，犹太会堂整个那个地方，犹太教扩散到整个小亚细亚，现在的土耳其和希腊那边。这样，你的心变刚硬的危险。他继续说第十七节，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桶得长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像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因为根是以色列种族，你不可能以为以色列何等可怜何等糟糕，他们下地狱我们来继承了，我们外邦教会继承产业，绝对不是的，不是的，神有计划。这就是启示录第三章九节神说的，我会让那些撒旦淫秽的现在神的仇敌，让他们来外邦教会脚前下拜，然后说，哦，现在我们明白了，你们敬拜了准确的弥赛亚，你们敬拜了犹太的弥赛亚，现在我们知道了耶稣其实是犹太的弥赛亚，我们等待的。然后他们哭痛哭，撒加利亚十二章的十节，好像失去了唯一独生儿子的母亲，好像信妇刚失去了他的新郎一样，非常的强大。你无法完成你的救赎，作为基督徒，作为牧师，除非你知道这一点。这是为什么昨天我以为了高级圣职人员聚集，最高级的圣职人员聚集的时候，那有很大的感恩礼拜，因为主的造访。那你看亚威神的造访来到博美特，那博美特的政府首长都到场的，因此昨天非常的重要，让我来帮高级圣职人员带给他们完全的理解，这才是让你们完全的。那就问题就是什么时候那树枝被砍断的，主说因为橄榄树那个树枝砍断了，因为没结果子的，没有相信的以色列的树枝砍断了，是因为他们砍断，为了你们外邦人，神走得很远很深的旷野，到那沙漠来要砍断野橄榄树的树枝，让你接种，是逆着你的本性，是逆着你的本心的。现在把你接种下来了，那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就砍断了以色列的树枝？这些就是根本性的话题问题，你作为牧师无法完成你的理解，除非你知道你看到的救赎的恩典里头以色列所占的位置。就在说以色列的救赎是核心，换言之，他在说外邦的结局是跟以色列的救赎绑在一起的。谈的是那棵树，他说外邦的救赎是结果，就是以色列拒绝福音的结果。换言之，神在说通过福音得早获得供应，就是福音的角色让你得早供应，非常的强大。因此什么时候的树枝以色列的被砍断，神的橄榄树上的，然后外邦的野橄榄树枝被接种了，这就是作为基督徒你可以提出来的问题。你要知道你作为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以色列所沾的角色。我们打开看罗马书的第九章，罗马书的第九章，我们看一下 二到五节，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背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是他们的，神圣的荣耀，圣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神自己，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你看，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以色列人，没有任何一样剩下给外邦人。当神来开始拯救堕落的人类的时候，他的计划言行的只有以色列，就是来拯救以色列的。只有因为他们的跌倒，因为他们的跌倒进入到很深的不幸，那主现在砍断了他们的树枝，然后现在接种了外邦的树枝，也橄榄树。可是他在说，这并不意味着原本的橄榄树、原本的树枝无法接种。这是为什么？你看启示录的第三章九节，当他要跟被提的教会对话的时候，他就提到了，可是记得以色列他们会得救的，来到教会的，他们来到主的家，在那哭，然后悔改，然后接受基督的，他们的复兴要来了。罗马书的十一章，我们来继续非常重要的幕后的经文，启示的经文。他说，你不可自高比他们优越，不可能。他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他提出眼中的警告说，外邦教会没有任何理由指高。是的，你看我们是太伟大了，这是为什么神砍断了以色列来要接着我们，因为他证据我们，他说不，不可能。他说，如果神砍断了原本的巨子以色列，以色列种族，那这样的为了你，因为他们的不幸，那你更加要惧怕，知道他的恩赐，同时要知道他的严厉，要知道神何等大的恩赐。他走到那深的旷野，要砍断下来有橄榄树，他根本没有任何计划的，他原本以为下地狱火湖的，可是因为这个相信，并且以色列的不幸拒绝弥赛亚不幸，然后他看到了这野橄榄树 砍断了你，这不是因为你做的事，神砍断了那伊斯兰的捆绑，那些拜偶像、拜肯亚的山、拜摩古摩树、拜这堆的一切，你有的，这是神来砍断你的，你不可能从中砍断你自己。他带过来，把你接走在那以色列的那棵树上，你那你何等要惧怕，不可能至高。这只能引起你的惧怕，一定要好好的考虑这神的恩赐，神的善待，神何等大的恩赐。可是他是很严厉的，如果你跌倒的话，这应该要让你惧怕。如果他不爱惜以色列砍断，那他砍断你怎么会爱惜呢？如果你跌倒的话，这是为什么？希伯来第六章四到六节，彼得后二章十九二十一 十九二十二，希伯来十二十六节，人要警告你，要注意，主要砍断你的，这种拿着恩典玩耍的，这种跟恩典开玩笑的现今教会所做的，这是非常可怕的致命性的。跟恩典玩耍，好像这是他们的权利，不是的，不是。你原本没有再生拯救的计划内。二十二节，因此要知道，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典的，只有你长久在他的恩典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的。这强大的警告有关那些叛教现今教会当中的，他们会被砍下来的，下到地狱的火湖，除非他们敬畏神，惧怕神，回去供应悔改圣洁。你不可能是牧师或者基督徒，除非你知道这一点，这是在你救赎当中很核心的，你作为教会收到的救赎当中以色列的供应。因为对我们来说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每晚主跟我谈论有关以色列的我的使命，教会被提走之后的，因此我们很知道我们对以色列的事工使命记得帮助这事工的起初，给我写的以赛亚四十三十一，然后第一，他把我称之为以色列雅各。雅各呀，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呀，造成你的那位，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然后十一节，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可每晚他跟我分享以色列的对话，以色列是核心，我不愿意跟外邦教会分享这个对话。可是你要知道，你必须要知道，你的救赎当中以色列所占的中心位置，算是外邦的基督徒外邦教会，不管你喜不喜欢，不然你不可能完全，也无法期待着他们消失，神来作为犹太人的弥赛亚。这是为什么那些支持反犹太主义的有祸了你，你无法做到，甚至你无法被显示。因此当他们被砍断的时点，就是当他们拒绝福音的时候。你看十一节他怎么说，我们在三年里是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当六十九个七，耶稣走上十字架，然后钟表停止下来，因为他们拒绝了他。现在福音走到外邦，正在他们在等着丹尼七十个七，这就是神砍断树枝的指点。我们看到马太十五二十一二十八，耶稣现在最终忘记了他们，丢弃了他们，到那行血书的异教徒的外邦。推罗七顿，他走到那的时候，那就是砍端的时候了。他跟我打开使徒行传的第三章，第三章使徒行传他怎么说在这里，使徒行传的第三章的二十六，他说的如下，三九二十六，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看一下二章二十九到四十一，二章的二十九，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 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重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头顶做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加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帮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那是犹太人的教会，希伯来的教会，以色列第一个教会，因此你无法删除他们。甚至使徒门徒他们也是犹太人。可是当你看到《使徒行传》的13章，看哪发生了什么事，13的44、49，看一下发生的是什么事。13的44、49，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那是门徒们到那儿去。第二天，所有的合成的人都聚在那里要听主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46，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犹太人，原是应当的，却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的永生，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48，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未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49，于是立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但犹太人招多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看一下，这就是被砍断的瞬间。 他砍断了以色列神的橄榄树，当他们拒绝弥赛亚的瞬间，可是他在这讲很清楚，讲得很清楚，首先是要跟犹太人说的，我们来要先跟你们传讲这福音的，可是你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这样我们就转到外邦去的。福音是先给犹太人的，然后外邦人，
这
是很严重的蒙福的人们。
这
样你在这看到的外邦人接受福音，主来作为工具道具来使用，来要让以色列人基督救赎。比如说神的云曾经降在西乃山，来到神殿的现在来到肯亚基苏木了，加密山的造访现在来到伯梅克、卡卡美加、比卢利马、尼古斯利利亚，主使用这些来要让他们继续救赎，这样一来都来到救赎里。坦吉的走路，马蜂病得医治，下子看见以色列的先知在外邦世界运转，这是非常的强大。蒙福的人们被砍断的瞬间，他砍下来树枝，原来以色列的树枝，然后他接种了外邦。他说那一天要来了，当他们接受他的时候，看一下撒加利亚十四章，撒加利亚十四，撒加利亚的十四
verses 1 to 9 it says,
一到九节，
the day of the Lord is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
Jerusalem,
耶路撒冷啊，
when your procession,
你的财物必被抢掠，
rather,
在你中间分散，
within your very walls,
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减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譬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看一下，他说基督的再临，列国聚集在一起的来要跟以色列征战，就在基督带领他，你在带领来到耶路撒冷之前，他说我看到了这个印象，我看到你在来，他的脚坐在橄榄山上，橄榄山被分为两半，然后荣耀从谷中出来，打开耶路撒冷的东门，主让我看到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就是基督带领的日子。这是强大的，可是他说那一天也会成为以色列回到耶稣的日子。就是问你自己吧，我为什么击打土耳其、叙利亚如此巨大的地震来，然后为什么我毁灭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如此的战争来， 他提到了这个事情，在这里列国会聚集，列国从北聚集来要跟以色列征战，就是基督带领之前。可是弥赛亚出现，当他出现了，他们要把武器要面向弥赛亚，他会粉碎他们的。他在弥亚十四章十二节，他说，撒加利亚十四的十二，他说，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眉，脸在矿中干瘪，吞在口中溃烂。他描述了弥赛亚带领的时候为以色列征战，以色列转身，哦，弥赛亚，我们的救主，我们整个以色列得救了，有他那的弥赛亚，他我们钉死在十字架的。这是撒加利亚十二十说十二章的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他们会知道他们杀的是以色列长子，他们会哀哭如丧独生子，他们发现了他们杀的是以色列长子弥赛亚自己，以色列的出属的国子。可是这之前那有144,000，这是启示录第七章的，这意味着现在跟你说的这两位先知，两位先知的事工当中刚打开了伯美走的天，就是我们事工的期间，我们会一星期来背读，之后某一星期来144,000，就是从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现在记录都消失了，仇敌抢走了他们的记录，那要搞乱他们，可是到时候会准确的，每一个支派有12,000，这样跟两位先知在一起，他们出去开拓，他们的改变转换是超乎想象的，他们会自愿为耶稣而死。然后启示录七的十四，在宝座前，他们从大灾难当中为神受过许多的人，这个复兴也会来临，借着以色列重生的144,000人。可是到了弥赛亚的再临，整个以色列会得救的，罗马书11:26。非常强大蒙福的人们，非常的强大，然后整个以色列会得救的，在这整个全以色列，全以色列得救，这整个这意思是大多数的他们，他把他们分为两类。如果你仔细的看罗马书2:28-29，他说的如下，他仔细的说明让你知道整个以色列得救是什么意思。罗马书的2:28说，因为外面说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只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 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他现在戒引他们，他说那些没有心理割礼的，没有接受基督的，他也是他在画出很大的圆圈，在其中又画小的圆圈。从整个以色列种族当中，他的应许不是来要拯救得力一切以色列，他的应许呢来要拯救部分以色列。他画出大的圆圈，然后其中画出小圆圈，只有那些心里受割礼接受基督的，他们才是真的犹太人。这是为什么启示录三章九节说那些撒旦与会的自称是犹太的，其实不是。这样预着他们不是犹太人种族吗？不是的，他们是犹太人种族，可是现在根据你是否接受基督重新分类。非常的严重，蒙福的人们，我会再来的，谢谢。这是为什么我说你甚至不能成为牧师，除非你知道这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来到外邦的基督徒的救赎有关。就是你看到的今天教会中的基督徒的救赎当中以色列所占的角色，如果你没有理解这一点，你不可能重生，也不可能成为牧师。谢谢。